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要被非法劳教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号。我是1994年8月在哈尔滨听过师尊讲法的弟子。1999年425曾进京护法。1999年720前后至今一直作为区县邪恶政权监控的重点对象。作为明白了宇宙真理的大法弟子，经历20多年邪恶强加的迫害，修炼中自己走过的磨难，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师尊的保护，没有大法的指导，修炼人没有在法中归正与境界的提高，是很难走过来的。第一部分，在困境与迷茫时，师尊点悟，使我心中明亮。在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两个月之后，原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人找我谈话，理由是我修炼法轮功，要给我从低安排工作，提出三个去向：一是去大局任副书记，二是到小局任正职，三是就地退二线，不再任实职。我当即表示，因为我不管任副职还是正职，你们开会就说法轮功的坏话，我听着心里难受，眼不见心不烦，我退居二线。当晚回家后，眼泪不自主地往下流，心里很不是滋味，困惑迷茫不解。当含泪困睡时，一个声音打入我的脑海：千古一妙酸心处，只有丹心照后人。选自《红吟》，由岳飞庙。我顿时惊醒，这是师父用法理点悟我。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大义凛然的悲壮史诗虽已成为历史，但他的忠义之魂仍然荡漾在中华大地，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脊梁。今天我师父传的是正法大道，这浩瀚的宇宙大法在造就这伟大的大法图，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就是一部悲壮的历史史诗。慈悲伟大的师尊用法理温暖着我受伤的心，大法的法理如一股甘甜的泉水流入了我的心田，此时我心静如水，不再流泪，兼修大法的心如钢铁般住在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对来看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能以平静的心态讲述着我此时此刻的人生感悟。他们说，我们来时还想怎么劝导你呢，没想到你这么个柔弱女子能这样坦然面对人生的不公和政治上的打击，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我说，是我师父给了我战胜自我的勇气。我把在梦中师父点悟我的诗词背诵给他们听，把我悟到的法理讲给他们听，把大法的美好及我修炼的体会告诉了他们，让朋友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不一样的风貌。第二部分，心生一念，师父帮我化解了两次要被非法劳教的磨难。2000年10月，因发送真相传单被坏人举报，我遭非法抄家。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说，你不交代清楚资料来源就送你劳教，而且是异地关押。因当时我是市县人大代表，需走法律程序，没敢直接绑架，他们采取监视居住。师尊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告诫弟子，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我要听师父的话，不能配合邪恶等着他们抓我，也不能让他们用劳教迫害我。于是我离家出走。2002年6月回来后，又遭绑架到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从当时情况看，凡进看守所的大法学员多数被转到劳教所继续迫害。从进看守所那一刻起，我就发正念， 不能被邪恶劳教迫害。从洗脑班回来，我到区政法委上访，要求一，恢复我的公务员职职，原县委以不公正、不公开的造假理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开除了我的公职，至今没有给我所谓的辞退决定书。二，追讨我离家出走时被县610非法支走的15个月的工资。610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是因为找我花了。当时接待我的是曾参与绑架我去看守所的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的副科长。他说，有个事想问问老大姐，你省公安厅有人吧？我问他，你啥意思？他说，本来局里已经上报省厅要劳教你，结果没批下来。之前我们是报一个批一个，从来就没有批不下来的事。我认真地告诉他，我上边是有人。他问，是谁呀？我说，是我师父，我师父说了算。他听了之后哑口无言，陷入了深思之中。我知道邪恶两次要劳教迫害我，都被师父挡住了，化解了，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帮弟子躲过此劫。我深深地体悟到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大法法力的无边。第三部分，师尊加持，大法显神威。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还有这么一段真实的经历，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事情。今天写修炼心得体会，和同修分享我的故事。在看守所我绝食20天左右时，周日上午值班的所长巡视监视，我对他说，我身体出现状况了，我便血了，我要回家。他认为我给他出难题要整我，把我叫到办公区的一个空场，中间有把椅子，一边站4个警察，一边站4个刑事犯，气势汹汹地摆个阵势。我一看这个架势，心中想，我有师父法身保护，有护法神帮助，我怕你们干啥？旁边站的那是假的八大金刚，是魔鬼指使的道具。此时我面向东坐在椅子上，往天空一看，只见有一条金色的大龙出现，忽隐忽现。我心中想，这金色的大龙是真实的，师父说的都是真的，师父的话都在兑现。当我看到了龙头龙身，却没看见龙尾，这时一个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知道这是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在加持我的正念。师父就在我身边，在保护着弟子，此时此刻我正念倍增。面对邪恶摆出的架势，我无所畏惧，正念十足地问副所长，把我请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你给我出难题。我说，你是值班所长，有问题当然要找所长，如果我要出了意外，你能负责吗？我紧接着就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宇宙大法，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八大罪状，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讲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会遭报应的，并讲文革中的三种人遭清算时，多数都是参与整人的群众给当权者当了替罪羊。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整老百姓，这历史教训要吸取的。我希望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个好的未来。结果这场设计想迫害我的闹剧，给我提供了讲真相的机会，也是给这些警察和刑事犯听真相的机会，更成了我讲真相的弘法场。半个多小时的弘法和揭露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宣传，他们都在那儿静静地听着，好像思维都被抑制住一样。我知道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是师父用功能罩住整个场，是师父在帮我做，我只是有这个愿望。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有个警察明白了，不再配合所长的安排，半路就主动退场了。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师尊要弟子们做的三件事。每当我想起师父的无量慈悲、无量智慧、 想起师父的教诲，想起师父在弟子危难时刻保护弟子的一幕幕动人的场景，令我心中万分感动。是师父牵着我的手闯过了一关又一难，师父的洪恩浩荡激励我在修炼路上勇往直前。第四部分，迫害者也在被迫害中，正义之事也在发生。我离家出走是为反迫害，证实大法是正确的。大法弟子学法练功是公民的权利，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血腥镇压下，基层的当权者们为保住自己的官位，上级下压，使基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也成了出气筒。我为躲避非法劳教离家出走，成了市县的要案，成了国内通缉的罪犯。听知情人说，市里政法会议上，市委主管副书记多次叫我们县的60来岁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站起来当众训斥，当权者表现出没有人性的宣泄，表现出的全是魔性的淫威和敲山震虎的恐吓。还有，听一位乡镇干部说，给县领导拜年时，一不小心问到我回来没有，县领导的脸马上沉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江泽民流氓集团把迫害法轮功当成头等国事，强迫全民跟其犯罪，引导群众仇恨法轮功，就是要把中国人拉下地狱，与神佛对立。但天佑好人，我反迫害离家出走后，也激起了有正义感的世人的同情。有位老领导见到我说，开除公职及被扣发的工资将来都得给你补上。也有的同事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气，说，大姐，你比我们男士都勇敢，你把事看透了。这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得人心的。第五部分，坚守使命，兑现誓约。大法徒是师尊的弟子，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20多年的反迫害中，弟子经历过多次磨难，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全面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在修心断欲去执着的法中归正中，都是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是我能在艰难的修炼中走到了今天。比如在2016年势力由统一迫害行动，我也在迫害名单中，居国宝和派出所5-6个警察到我家抓我，当时我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我不配合邪恶，也不能让邪恶抓走我。他们要拍照，要抄家，国宝副大队长写个笔录让我签字，我拒绝不配合，告诉他们，我师父就在我跟前，你们不要乱来，迫害大法弟子是要遭报应的。派出所的负责人说去派出所，让我老伴儿也跟去，一会儿就回来。我说，你们骗人的伎俩没人相信，我们不会去。在这期间，我一直跟他们讲真相，最后他们说，你在家待着，有事再找你。此事就这样被师父化解了。还有，在2019年7月，我又一次被绑架到区拘留所后，原定15天期满，但在第七天又被挟持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10天左右时，警察拿来一张纸说，办案单位让你写个保证，签个不练就可以回家。我回答，不签，我修炼到底。那天晚上清晰梦见我在市场挑了一件秋天穿的大衣，这时我很熟悉的一个同修顺手就拽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我心想，你喜欢你拿去，我再挑一件。又一想，不对劲儿，我这是在看守所呢，这是让我悟什么呢？马上就醒了，想到秋天立刻走的梦境，我悟到是师父告诉我立秋就回家。几天之后，周末自由活动时间，我无意中往墙上一看，有一个金色的王字，这个王字3个横不一样长，中间这个横长，上边这个横右边短，下边那个横左边短。我不理解其中意思，突然中间这个横左边下了一竖， 右边往上出来一竖，我一看原来是个万字符，而且字的笔画厚重奇古，由小变大，20厘米大小。我悟到这是师尊鼓励我，让我好好修。因为这次被迫害到拘留所，我虽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也没按照师尊的向内照的要求认真去做，给旧势力抓住了加重迫害我的理由，把我转到看守所继续迫害。当警察强行把我扭送到车上，我还用脚点了他的胸口，这一下激怒了他，他到刑警队找副手铐，下车后把我铐上了。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心脑血管出现了状况，看守所不想收，这个副所长硬坚持到了晚上，把我送进去了。这事情引起我的反思。师尊在《经济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人，可我没有用善心跟他们讲真相，而是用很强的争斗之心，把他推到了对立面，激起了他恶的那面，结果是加重了对我的迫害。在看守所，我不被监规，不做体操，不做奴工，心中只有法，想法被罚。我静下心来，向内修，向内找，用法理归正自己。师尊看我动了真念，才出现上述两次点悟我的情景，结果我真的在立秋那天回家了。我感恩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保护，是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磨难，我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因修炼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六年，力所能及做好救人的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7日。每次顺利发完真相资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是最开心的。记得前年除夕夜，我和同修 A 正在看神韵晚会，没看多长时间，网络就不顺畅了。我们悟到，神韵是救人的，是给常人看的。我们应该借这个大家团圆的时机发真相资料，让远道而来的有缘人也都能看到真相得救。那时虽然外边人很少，但我们没有怕，也没有孤独感。有的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无限荣耀感，和对师尊时时看护的无限感恩。在顺利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伴随着一字一句认真念动九字真言时，身体的感觉好像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那种感觉全身通透，身轻如燕，生活中的烦恼一扫而光，想要像神韵演员一样翩翩起舞。我是得法六年的青年大法弟子，记得得法初期，有一天早上在练功音乐刚刚响起时，突然有一念，我已经得法了，在这里练功，可还有那么多世人此刻还在睡梦中呢。我多么希望众生都能得救，快快醒过来啊。当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我站在高山之巅， 对着茫茫天际高声呐喊：众生快快醒过来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瞬间眼泪流了出来。师尊看到弟子有救人的愿望，就安排了同修 A 和 B 和我一起做救人的事。 A 性格稳重，话很少， B 的修炼时间比较长。我做救人的事主要是发真相资料为主。刚开始发资料时，是尽量挨家挨户全部发到，不想落下一家，希望这样做世人就都能看到并得救。但在与 B 交流时，他会经常提醒我，叫我不要拿太多的资料，那样不安全，也是在浪费资源，叫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不要贪多，一定注意安全。刚开始因为做得比较顺利，自命清高，不服气，认为自己做得对。直到有一天，同修 A 从外边的地上捡回了一本真相期刊。又有一天，我在发资料时，看到楼道的窗台有一个东西，我以为是垃圾，想着把它收走，然后再把真相资料放上。结果拿起一看，却是被撕成两半的真相期刊。还有一次，我去楼道里发资料，正好赶上清洁员在清理楼道，扫出那么多的常人广告宣传单。我想，这些事让我看到、遇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常人都讲，物以稀为贵。救人这么严肃的事，如果我抱着干事心、贪天之功的心，完成任务似的发了100份资料，其中有99份甚至100份都被浪费掉了，还不如抱着一颗纯净的心态，稳稳地把一个人给救了。细想想，这么多大法弟子，这么多年都在坚持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大多数的世人应该都见到过大法真相资料了，能不能静下心来看真相先不说，如果真的像对待常人的广告宣传单一样，视而不见，不屑一顾，那我们做事时不纯净的人心，不是阻碍了众生得救了吗？而且 B 在这方面比我经验丰富得多，静心想想，同修的每句话都是站在我的角度上讲的，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放下自我和干事心，也学会为他人着想。如果我做不好，就会阻碍众生得救，会给周边的同修带来麻烦，也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也许这是师尊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呢，也切实体会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中讲到的，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打那以后，我发资料就尽量少而精，一定要在良好的心态下去做。每次出门时发好正念，在路上也边走边发。平时只要出门，我的包里都会背上真相资料。一走一过，看到有开着的楼宇门，就像回家或者串门一样，大大方方地进去。放好资料后，看到谁家有垃圾，就会顺手帮忙拿走。这样即使有人看到，也会有个好的第一印象。这样轻装上阵后，明显发现做事时的心态稳多了，没有了那么多的怕心，心态也纯净多了，少了完成任务的心，多了责任感和善心。虽然时常也会冒出负面思维，但已在掌控之中，发现即随时发正念灭掉了。现在的人戒备心很强，看到陌生面孔都很警觉。记得一次，我和 A 在往一个楼栋里走时，看到不远处有几人在乘凉，没有多想就进去了。我把资料放到2楼窗台上， 放好后刚要迈出楼口，就冲上来一个老妇人，怒目圆睁，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当时有点懵了，一时语塞。这时 A 很平静地说：我们是找房子的。老妇人打量着我们，语气缓和地说：哦，找房子啊。后来在师尊的点化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根据不同的住户环境和情况，恰到好处地发完就走，然后发出强大的一念，让每一份资料发出闪闪的金光，只让有缘得救众生看到，并通过这个有缘人将资料一传十，十传百，让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最大的救人力度，最大限度地把最多的人救了。在资料的包装上也稍微多用了点心，尽量不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法轮功的资料，又能吸引眼球。一次无意间我们又来到了曾经发过资料的地方，在走廊里发现了被人撕开的包装纸，而里边的真相内容没有了。我暗暗地高兴，众生拿走了真相资料。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一间教室里，我坐在前排，进来几位检查的老师，走到我们教室后排时说：我们的教室里有一股清香。这时有同学喊道：我们洗头了。老师说：这都要归功于某某，某某是我的名字。当时我还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醒来后悟到是师尊在鼓励我们呢。众生了解了真相，洗去了头脑中的污垢啊。师尊多次在讲法中提到过手机的安全问题，明慧网上同修们也经常发表手机安全的文章，所以我们平时只用老年机接打电话，发资料时尽量不带手机。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到公共场所坐公交车都要扫码，就准备了智能机，里边没有其他娱乐软件，只下了个扫码的软件，没下微信。取发资料能不坐公交就不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用完手机就做好安全措施，把手机放到储物柜里。总之，做正实法的事，我们身上尽量不带手机，这是原则。六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回顾修炼路，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看护，每次危难都帮弟子化险为夷，以我的修为真的很难平稳地走到今天。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弟子只是有了一点向上的心，师尊就不断地点悟弟子做得更好。虽然很多时候弟子悟性差，遇到问题不能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观过得很不好，有时被情带动着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常人。就是这样，师尊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次地在给继续做好的机会。我能感受到自己在大法的熔炼中在一点点的蜕变。我知道只有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自己，奋力精进，才能报答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所以我一定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用恭敬纯净的心态播撒出每一份希望的种子。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